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各位朋友，大家请坐。咁今日呢，我哋继续啊，嚟学习如正义功与造神记。前两日我哋介绍如正义功与造神记的这一篇文章。第一日我们听到这个文章的缘起，这个我们学习这篇文章这种意义，还有这篇文章的宗旨，以及所得到的利益。咁寻日呢，我哋开始讨论，讨论到第二章。咁第一章呢係苦报不明，係讲到如正义公佢家境不幸。佢虽然18岁考取咗秀才，人好聪明，好有才华。但是呢，这个18岁之后年年考那个举人都考不中。家又穷，只能够呢教书来谋生。那他的这个太太呢跟他生了9个仔女，5个仔死了4个。仲有一个仔呢喺8岁嗰时候就失散咗。生咗生咗4个女，咁亦死咗3个，剩低最后一个。咁佢个妻子因为非常之难过，哭泣，把两只眼睛都哭盲咗。所以一家人可以讲话贫穷到极点，不幸到极点。咁佢难得嘅系咧，非常之虔诚咁样去拜祭灶神，每年嘅年30都会写一篇疏文，呢个把自己屋企嘅情况同埋自己咧喺乡里边结一个文昌社嚟呢个劝导大家嚟行善事。呢啲咁嘅功德写入呢个疏文，祈求灶神爷呢同佢上天去报告上帝，希望上帝呢嚟降福于佢。但係一路到佢40出头年年如是都冇任何嘅回音。咁呢一年係47岁啦。这个当这一日是除夕那日呢，一家三口相对而坐，非常之悲痛，这个非常之难过。咁正是这个时候呢，灶神爷来化身，他变成一位叫做张先生。张先生呢佢自己讲话从远道而归，路过呢个地方听见呢如正义公屋企哀叹嘅声音，因此呢特意上门嚟安慰。咁两个人呢喺家中就呢、这个坐落嚟慢慢就倾起身。咁当然如正义公满腹嘅怨气一直埋怨，点解我为人都唔算唔错啦，日日都做好事，呢、这个仲结呢个文昌社，提倡同乡一齐嚟做善事，但係点解我啲家境越来越不幸，上天真係报应不公平， 心里边好多呢啲怨气牢骚啊，就向呢位张先生啊嚟发泄。咁呢位张先生咧啊，听完啊呢、这个余正义公咁样一番牢骚啊，就同佢讲话啊，你唔使同我讲啦啊，我已经知道你屋企嘅事好耐噶啦啊。咁啊，从呢一段我哋啊今日嚟开始学习啊。咁啊，大家请睇呢个文章。这个是第二章，第二章是遭神劝勉，这个是第二段开始。章曰：如治君家事久矣，君义恶太重，专慕虚名，满子怨尤，独陈上帝，恐守佛不至此也。咁这个张先生就同余正义公讲啦，啊，你唔使再同我倾诉咁多苦衷啦，啊，我知道你嘅事情啊，好清楚啦。佢话你啊，啊君咧就系对余正义公嘅尊称，啊，你睇下呢位张先生虽然系灶神嘅化身啊，但系对于余先生啊都系非常之恭敬，啊，所以咧称佢为君。说明啊，真正有德行的人啊，我们不要说佛菩萨啊，或者这些神啊，乃至有德行的人对人啊都会很恭敬。所以这位张先生就说了，你家里之所以会有这么凄凉啊，并不是上天啊对你报应不公平啊，而是你自己有问题啊。啊，话你自己咧义恶太重啦，啊，佢确实嚟讲身体冇做咩嘢恶事，啊，但系咧佢嘅意念啊里边有好多嘅啊恶嘅呢啲念头，啊，好重，啊，做呢啲恶事咧，仲要自我掩饰，啊，咁啊做嗰啲好事咧。是为了被人看的，啊，专慕虚名，啊，为了显示自己，啊，是一个善人，啊，为得到这种，啊，虚名，啊，他做很多这些善事都是敷衍，啊，人的耳目，啊，不是，啊，发自内心的，啊，那他这样做他自己 不觉察到，啊，反而呢自己还认为啊自己是一个大好人，啊，这个做了 好多的这些善事啊，但是还是得不到，啊，上帝降福，所以心里面啊好多怨气啊，啊，甚至啊会认为说这个因果啊都不是真的，啊，你说古圣先贤所教导的因果的道理那些是呃人的，你看看我做了这么多善事都没有好报啊，嗰啲嘅人啊，一啲善事都唔做，竟然咧会有好报啊，心里边啊好多不平啊，好多怨气，仲写到个纸上面啊，每年咧写成呢个疏文啊，啊上呢、这个包括焚咗啊，嚟希望咧能够造神爷把呢种怨气啊带到上天啊，去禀告上帝。呢种系对上帝嘅亵渎啊！啊，点解话亵渎咧？啊，因为佢认为咧，啊，佢每年啊咁样虔诚咁样拜灶神爷，啊，拜上帝，啊，我经常献上一啲鲜花水果，啊嚟供养上帝，咁上帝应该嚟降福于我。这个是什么呢？把上帝啊看成呢他是可以收你贿赂的。啊他啊见到你给他东西呢，啊，他就欢喜了，啊，他就会降福给你了。啊你看把上帝想成一个啊这个只知公理啊不知公义的啊这个小人，是不是叫做亵渎上帝呢？啊 咁学佛嘅人里边啊，有呢啲心态嘅人都系好多好多啊！你睇下，佢学咗佛啦，啊，知道佛菩萨能够保佑佢啦，啊，每日咧就装香，啊，每日买翻嚟啲水果，买翻嚟啲水果咧，仲系自己中意嗰种，佢买边种啊？咁啊，买翻嚟之后咧，啊，供养佛菩萨嗰个形象啊，然后咧。就求好多嘢啊，升官发财啊，呢、这个家人平安啊，出门遇贵人啊，求埋晒都系全部为自己着想嘅嘢。咁、结果咧，自己一日嘅唔如意啊，就把啲怨气发泄喺佛菩萨身上啊，话我咁样供养你啊，你都唔保佑我呢一种心态。你话呢啲心态，把佛菩萨睇成乜嘢人呢？啊，所以呢一啲啊，都算叫做亵渎啊，呢、这个有好大嘅罪过啊。所以张先生话：恐受佛不止此也啊，恐怕你呢、这个你呢个受嘅惩罚啊，啊唔止依家咁样啊。啊，换句话嚟讲，你今后嘅命运啊，会仲差啊！所以张先生咁样啊，严厉嘅口吻啊，使到余正义公啊，非常之吃惊啊，心里边又好害怕啊，佢就大惊曰啊，公大惊曰曰啊，佢话咩咧？文文冥冥之中啊，啊，牵线必落啊！呢、这个我听讲啊，喺冥冥之中咧，啊，呢、这个都会有呢啲鬼神啊，啊，能够啊对我哋嘅善恶啊做好记录噶，啊，如世行善事，克逢归条九二啊，我自己。啊、你睇下喺同乡里面呢、啊、都系努力咁样行善啦。喺、啊、文昌社里面发誓、啊、做善事。呢、啊这个克奉即系话严格咁奉行。啊、对于文昌帝君殷志文里面嘅教育教诲、啊、一条一条我都做得好努力啦，好严格咁去奉行啦、啊。而且做嘅时间、啊、都好久啦。啊，点解你都话我全部都系虚名呢？啊，诸无虚名呢？啊，佢喺度辩白，啊，个心里边唔服气，啊，咁呢位啊余正义公啊，起码我哋睇出佢有一点难得嘅地方，就系至少佢都系相信有鬼神。啊、相信呢有因果报应、啊、所以他说冥冥之中、啊、都有鬼神、啊、来监察我们的举止、啊、即使我们有少少的善事、啊、牵线就是牵就是牵很小很小的这个善事、啊、鬼神都能够把它记录下来跟、啊、我们记一功、啊、所以他相信呢有鬼神啊，亦都相信咧有因果。啊，佢认为我做咗善事咧，应该会有好报。啊，佢起码系咁样认为。啊，所以有咁样嘅心态咧，就有救。啊，如果话做咗啲恶事，啊，佢唔相信因果，啊，唔相信鬼神，啊，真系叫天不怕地不怕嗰啲人啊，嗰种人就冇救了。即使是造神爷来到他面前都没办法救得他。佛菩萨来到他面前也都救不到他。所以有一点恐惧之心，这一点就是能够改过自身，改造命运的转机。所以一种信心啊，好紧要。人之所以能够啊 向上，能够提升自己的品德，提升自己的道业。关键要对佛菩萨，对于这些神灵有信心。一分信心你就会有一分的努力。如果你没有个信心，对佛菩萨没有信心，你当然呢冇办法只按照佛菩萨教诲去努力奉行。咁呢种信心一定要清净嘅信心。要知道佛菩萨佢係大慈大悲，对我哋係一无所求。佢所希望嘅就係我哋能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对我们呢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好，绝对不会希望我们怎样以后能够报答他。所以我们要对佛菩萨有清净的信心，佛菩萨是最可信之人。有这点信心的话，我们要就能够勇敢地依教奉行。就是最底线来讲，即使是这个佛菩萨教导我不明白，我都应该去做。我坚信佛菩萨不会害我的。我就是这一生我就投靠他，我就能够得好的。要有这一点信心。这一点信心叫做仰信。即是你自己仲未明白或者未完全明白之前，对于佛菩萨人格的信心，我们跟他走，跟他学，你就会得到真实的利益。咁我们这种心对待老师也是一样。这个我们要知道，父母生我这个生命，老师是生养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对老师一定要有清净的信心。虽然可能老师所讲的东西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奉行，这样才是老师的好学生。当然这种信心是叫做夹硬地信，很勉强的，因为你仲未明白嘛。等到你依教奉行之后，你某一日你明白咗啦，你进入咗老师嘅境界，你明白咗佛菩萨所讲嘅教导嘅道理啦，你对佛菩萨对老师就叫做真信，真正相信。嗰种信心呢就绝对唔会动摇㗎啦，嗰种信心係完全清净。《金刚经》里面所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信心达到清净的时候，就是几时呢？就是你和佛菩萨的见解相同的时候。所以佛菩萨见到的是实相，你见到的亦是实相。所以对佛菩萨的话，你是坚信不疑，因为你自己也是这个境界。咁喺未达到呢个境界之前呢，我哋只能仰信。但係仰信呢係非常之重要。咁呢位愚正义工呢喺呢度係仰信。佢对鬼神係相信。咁因为呢一点信心，呢一点对鬼神嘅虔诚恭敬之心，就能够感得造神爷来化现到他家来教导他。咁呢位愚正义工呢同自己辩白，他话这个我听闻有因果点解我做咁多善因呢都一啲善果都冇嘅，难道我所做嘅呢啲善事严格遵守文昌帝君的阴字文的教导，这些全部都属于虚名咩？ 啊，佢仲唔承认啊，仲喺度辩驳。咁我哋睇到呢度咧，虽然佢唔承认啊，但系咧佢亦都未冇反对鬼啊造神嘅啊批评啊，佢用个尽属虚名啊，佢话呢个唔系尽属虚名啦啊，换句话嚟讲，佢都承认自己有虚名之心啊，但系只不过佢唔承认咧系完全啊尽属虚名咁解啊。咁造神爷见到佢咧都几可爱啊。能够都懂得承认啊，但系咧，佢都有啲歪理吓，佢想辩驳。咁张先生就继续同佢讲啦，啊，就毫不客气啊，把佢嘅过失啊，一条一条咁样话俾佢知，啊，要佢讲。啊，呢个张先生啊，好难得个老师啊，因为能够讲我哋嘅过失嘅人，呢个就系我哋嘅恩人啊。你行到街上啊，或者你同同事相处，你谂下有咩人可以啊会讲你个过失咧？啊，边个想会话无缘无故嚟得罪你咧？啊，所以佢唔会随随便便去讲你个过失。啊，就系有智慧嘅人啊，明白嘅人，佢见到你有过失，佢都唔出声，啊，无谓同你结怨啦。啊，因为讲咗你个过失，你都唔肯改，啊，我讲嚟做乜啊？嘥气啫。啊，你几时先听到自己有过失呢？啊，先可以能够改过呢？要你自己谦虚落嚟，啊，愿意受教嗰时候，唉，呢个时候善知识啊，就会嚟到你身边啦。啊，佢就会嚟点化你。如果你冇嗰种谦虚嘅心啊，恭敬嘅心啊，善知识就喺你旁边啊，佢都唔会嚟指教你啊。所以存在自己啊，能唔能够改造命运啊？其实就系呢一点心啊。咁造神爷见到余正义公咧啊，今日咧系因缘成熟啦啊，佢能够受教啦。所以咧就啊非常之慈悲啊，把佢嘅过失一条一条咁同佢开解。嗱，咁我哋嚟睇佢犯咗咩过失啊？咁啊，从中睇下自己有冇咁样相同嘅过失啊？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啊。好，请睇文章。张曰：即如君规条中识字一款。君自生徒如之交配，多用旧文啊，书文旧册，胡昌果物，甚至以之视墙，且直口若物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介于一语，但如徒间自止，实归附火。有何益哉？睇到呢段，咁呢一段呢係张先生啊举出佢喺文昌社里面嘅规条中嘅一条嚟同佢讲。咁佢文昌社里面规定啊有识字呢一条，即係珍惜字子啊，我哋寻日讲过珍惜字子啊是对于这个法啊，对于经书的尊敬啊。古人是文以载道啊，这些文字所记载的都是圣贤之道啊。所以这些这个纸张啊，啊，对我们有很多的教育的意义啊。我们呢一定要爱惜它啊，爱惜这些字纸。就是爱惜我们自己的文化道统啊，就是爱惜圣贤的教诲啊。咁你睇下张先生话余正义公啊，你呢个识字一款呢你就未做到啊。你嘅生徒啊，即係你嘅学生，你嘅你啲徒弟啊，因为佢係教书㗎嘛 当然佢会有啲学生啦，同埋一啲知交，即係一啲朋友，一啲同乡嘅书生，你见到佢哋呀经常多用书文旧册，用一啲经书，你儒家嘅道家嘅佛家嘅都系经文啦，经书呀，用呢啲纸，用旧嘅经书嘅纸攞嚟糊窗。咁呢个过去呢人系冇玻璃嘅。嗰啲窗呢系攞嗰啲啲纸呀呢啲封住佢嘅啫。咁我哋可以理解呢位余先生可能屋企亦都穷，或者系佢嘅呢啲书生呢啲书生朋友呢啲学生屋企可能都唔一定富裕，佢哋攞呢啲经书攞嚟糊窗，攞嚟包嘢，果物就是、包嗰啲嘢，包食品包呢啲嘢咁呢啲都系咧对经文嘅唔尊重甚至咧仲要攞佢嚟抹台咁更加咧整污糟呢啲经文。呢、這个我哋学佛嘅人一定要知道呢、這个佛系我哋嘅最高嘅导师佢所讲嘅一切法就系我哋所依赖嘅呢个呢啲圣言教训，所以一定要尊敬呢、这个好似自己嘅经书一定要保持得干净呢、这个屋企里边装经书嘅书架一定要呢个清洁唔可以落好多灰尘要经常去抹一抹佢攞条布做一啲清洁呢、这个系对法嘅恭敬。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到净空老法师嘅呢个住处嗰度喺香港住处。咁佢嗰个住处呢有非常多经书好多书架。咁佢当时呢正喺度同一啲义工一起打扫卫生。咁佢就吩咐嗰啲同学当你抹呢啲书架嘅时候一定要用一块新布。唔可以话嗰啲用旧嗰啲烂布攞嚟呢就抹啲书台抹呢啲书架甚至抹经书唔可以。一定要用全新嘅布。呢个系恭敬心。所以我哋睇到我哋嘅老师真係为人师表。佢自己就係做一个好样子俾我哋睇对于法嘅恭敬。一个人佢能够重道佢能够尊重法佢先能够真正学到嘢。咁你睇下余正义公呢经常见到呢啲学生咁做呢啲事情佢就见到呢啲人咁做呢就只係讲一个藉口话哎呀呢啲字呢啲字字唔好呢个污染佢啦呢个譬如讲抹完台嗰啲字字随手呢就把佢用火化咗佢但佢都係用嚟抹咗台之后先去焚化嘅。咁余正义公见到学生咁样做呢日日咁样做都唔劝监佢哋唔阻止佢哋。呢、这个做老师嘅就冇真正尽到老师嘅责任。见到自己嘅学生做咗错事竟然呢唔指出。所以弟子规里面就讲呢、这个过不归道两亏。你如果见到人有过失你唔进行规劝唔去劝监佢制止佢 要佢继续咁去做坏事。咁呢个系边个过失呢？我有过失。我冇尽到做老师做朋友嘅义务。所以佢有过失，我亦都有过失。道两亏，两个人都喺道德上有亏损。咁呢位余正义公呢，佢喺途间行到路上见到呢有啲人劈咗啲字纸喺度，咁佢就随手就执咗返嚟，然后呢喺嗰个火上面焚化咗。咁做呢个事情当然係正確嘅，表示係咩呢？爱惜自治嘛。但係佢咁样做呢係为咗做俾人睇。佢唔係真心自己爱惜呢个自治，尊重呢个法，呢个圣人嘅教诲。佢唔係由衷咁做嘅。所以敷衍人耳目。咁呢个惜字呢一点佢唔係真心喺度做。所以呢一条余正义公冇真正做到。咁张先生又继续讲啦，举出第二条放生。咁请大家睇文字。社中每月放生，均随班奔族，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均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众人，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袍，彼独非生命也。呢度系一段啊，讲嘅系放生方面，余正义公亦都冇真正做到。呢个讲社中系指文昌社里边，佢哋有一个规定，每月咧都去放生。咁虽然话每月放生啊，余正义公唔系主动，因为有咁个规定喎，咁大家咪跟住做咯，佢只系随班奔族啊，因人成事，随大流，人哋做佢又做，如果人哋唔做咧，佢亦都唔做，所以佢只不过系跟住浮沉啊，随波逐浪。并不是真正有慈悲之心，想说爱惜生命要放生他们，没有真正这种慈悲心，只不过是敷衍了事，做给人看，而且他还食肉，还在家里有鱼有虾有蟹，吃这些海鲜，喺呢个虾蟹之类啊，亦登于袍，袍即系厨房，你睇厨房里边仲见到佢日日都喺度整呢啲海鲜，咁呢啲虾蟹唔通佢唔系生命咩？彼独非生命嘅，咁你要放生，点解唔放你屋企厨房里边嗰啲虾蟹咧？所以咁一问就把余正义公嗰个心底里边嘅嗰啲过失就彰显出嚟啦。所以呢、这个说明咧，余正义公真系好似张先生所讲嘅敷衍人耳目人哋做佢又做人哋如果唔做啦，佢就话咁就随缘啦佢就唔做咁仲有啲人其实呢讲起身亦都几可笑的。譬如讲有啲人呢佢买鱼放生佢一个礼拜买一次放生，可能呢今次买咗100条鱼，咁佢就揀咗一条出嚟放99条，剩低嗰条呢自己攞返屋企食。咁样嘅人，咁大家话啦，佢放生有冇功德咁大家唔讲都明啦，咁样嘅放生点会有功德呢？因为放生佢嘅目的 就是培养我们慈悲众生的心。所以放生是做工，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生养自己的慈悲的念头。众生和我们都一体，我怎可以说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残害人家的生命呢？所以如果是这样做，一边放生还一边吃他们，这样真是一些慈悲的念头都没有生出来，当然他就没有功德了。可能他会有些福报，但是根本没有生长慈悲心就没有功德。那我们再进一步想想，我现在学了佛了，也都可能经常放生，但是呢还没吃素。这个经常去放生的同时呢又经常食肉。咁你諗下，我咁样做係咪就好似头先所讲嗰个例子一样。如果係慈悲心生出嚟之后，你就知道见到嗰啲肉，你就知道佢係受咗呢个杀害，受咗几多痛苦先有咁啲肉，我仲会忍心食咩？所以孟子所讲的君子而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君子远庖厨也。所以真正儒家的君子我们不要说学佛的人就是做儒家的正人君子他都懂得这个道理。见到禽兽他那个活生生这样，你就不忍心见到他死。闻到听见他死那个声音，那个被屠杀那时候的哀叫，你就不忍心去吃他的肉。所以为什么说君子远庖厨，做君子要远离厨房。原因就是为了呢保养我自己的这些慈悲之心，儒家讲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当然一个儒家他没有提倡食素，所以他这一条呢还没做到究竟圆满。在佛家里面就讲到圆满了。佛家里面你看涅槃经里面有讲过，话夫食肉者断大悲种。食肉的人他的大悲之心就断了，断了。本来每一个人这个大慈大悲是他的本来的道德，他本来的德行。但是呢如果食肉的人这个大悲的种子就被断了。所以我们知道真正要想培养慈悲心，真正放生从哪里做呢？一定要食素开始。那食素我们说它有很多利益。现在这些医学界它都已经知道食素的是一种健康的飲食方式，很多病痛都是由于食肉而得来的，真的叫做病从口入。你看肉里面很多这些胆固醇这些这个肉比如说猪牛鸡那些它怎样去饲养它们的呢？都是打一些激素，打一些抗生素，所以那些肉里面很多这些化学药剂食咗里边啦，食咗之后话对人体一啲利益都冇，只有害处。所以咧，佢懂得食素系健康饮食，卫生。佢唔单止卫生，仲卫性，保卫你嘅性情。你睇下， 呢个伊斯兰教里面嘅教徒啊，佢就懂得呢个道理。伊斯兰教呢喺古兰经里面教导啊，唔准食猪肉嘅。点解唔食猪肉呢？因为呢佢哋知道啊，人所食嘅肉啊，嗰啲肉里面所带嘅讯息啊，那个畜生所带有嘅性情啊，会通过呢个肉食落去之后呢啊，传递到自己嘅身上。所以猪嗰啲性情系唔好嘅，真系叫做好吃懒做，好懒惰，呢啲好多唔好嘅呢啲习性，所以咧唔食猪肉啊，能够保卫自己嘅性情，使到自己咧性情比较高尚一啲，唔好染咁多畜生嗰啲性情，所以伊斯兰教徒佢就唔食猪肉，有道理嘅。所以食素啊，佢系卫生卫性啊，保卫你嘅身体嘅生命啊，保卫你嘅性情啊，仲有一点卫心啊，保卫你嘅慈悲心啊。真正啊，食素唔饮食众生肉啊，一个人就有慈悲心啊，有爱心。一个人如果有爱心有慈悲心，他的面相都看得出来好爱心，好有爱心，好有慈悲。慈悲心生出个慈悲相。所以我们真正食素有好多好处，为生为性为心。为什么不做呢？何必为了一些些 口欲去残害生命呢？佢都系有血肉有灵魂嘅佢同我一样都系父母所生真系叫做天同父地同在点解为咗饱我嘅肌肤而残害佢嘅生命呢？咁我哋再深入一种一层去諗。这个不单止不可以食众生的肉为了饱自己的肚去残害众生，不可以这样做。当我们着衫当我们着鞋要知道这个衫如果是丝绸这个丝织品是怎样来的。丝绸是那些蚕蚕茧把它煮开了之后抽出来抽丝出来。换句话来讲一件丝绸的衣服就不知道有多少那些蚕的 生命断送在这个衫上面。我们戴的皮带穿的皮鞋我们都知道这里面都会有很多生命为之而受损害甚至会想到这个食嗰啲水果蔬菜可能里面又放咗啲杀虫药呢啲杀虫又唔知杀咗几多呢啲生命所以咁样一諗呢知道如果我哋铺张浪费你俾我着衫本来一件都够啦你要买好多件皮带一条就够啦你要买好多条这个水果又是这些铺张浪费可以讲话跟杀生的罪过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人生活一定要节约。所以一种不忍之心你就会真正在处处进行防范。不忍伤害一切众生。咁所以食素呢个系最好嘅放生方式。一个人真正一生唔食肉你就同众生结得好缘。咁我知道有啲同修呢好发心。佢开一个素餐馆 啊，开个素餐馆啊，就等于啊一个放生池啊，好多人咧喺呢度食素啊，佢就可以啊减少杀生。呢个我知道喺汕头啊，喺广东省汕头市啊，有一间素餐馆啊，叫国西园素餐厅啊。呢度佢呢个做呢个素餐馆嘅人啊，佢个发心系咩咧？啊，为咗推广素食啊，为咗使到大家呀、啊、都转变佢嘅饮食习惯啊，少杀生啊。多一个人嚟佢嘅餐厅食饭咧，就会少一个人去杀生。所以佢嘅饭菜都好平啊，自助餐啊，呢、这个一个人入到嚟啊，只系交三元人民币喺里边咧食个饱啊，亦可以打包啊。基本上咧3蚊鸡啊，成本啊呢、这个基本上都系唔系好够啊。一开始咧。呢、这個餐館係蝕底啊！一日蝕好起碼係成1000蚊啊！但係咧，佢哋啊呢、这個發心啊，就算蝕錢，我哋要做點解咧？因為我哋做係唔係為咗賺錢嘅啊，係為咗咧使到眾生啊真正咧改變飲食習慣啊，真正咧係推廣素食啊。咁後屘咧。这个人啊，识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做的这个菜好好味啊，尽心尽力做啊，用的那些餐具啊都是非常之清洁啊，连买那些碗啊那些即是一次性用的都是用环保的啊，所以虽然是成本贵啊，那些好像油啊米啊都是最好的等级啊，那么识的人就好欢喜啊，咁啊嚟嘅人越嚟越多，所以依家一日平均落嚟啊，都有1000人食饭。啊，佢哋唔单止咧推广素食，同时咧推广圣言教育，啊，让大家咧喺呢个受呢、这个食到呢个美味嘅食物之嘅同时啊，有能够听到啊呢、这个精神嘅啊文化嘅啊呢啲教导啊精神食粮。所以在那边呢，他们呢推广弟子规啊，推广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他们还请过我去讲过一堂课啊，同时他们还用这个卖饭那些净额来，因为有1000多人吃饭嘛一人啊，所以呢他们有一些薄利啊，把这些薄利呢就捐出来啊，用于一些清贫学生的啊奖学金啊，做一些社会福利的事。所以咧受到啊呢、这个汕头市啊人民嘅爱戴啊，有一次市长啊佢都嚟食饭啊，佢亦都攞出3蚊鸡啊去食自助餐啊，然后拍摄嗰度嘅工作人员讲话啊，你哋真系喺度啊呢、这个为社会服务啊，喺度构建和谐社会啊，所以真正系咁样做啊呢、这个系最好嘅放生。所以呢呢位余正义公佢对于放生佢冇真正去做。佢唔系发自内心有一种慈悲心爱惜生命嘅呢种心。只不过系随住大流去做。所以佢冇真实嘅功德。佢冇真正做到善事。好啦，咁我哋再睇下边一段。若口过一节，君语言美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口。但于凭谈惯熟中，随风参笑，不能禁止。涉风所及，速怒鬼神，音乐之助。不知法己，乃由以简厚自居，吾谁欺欺天父啊！呢一段，咁呢一段咧，张先生啊指出余正义公嘅第三个过失啊，亦都系呢个文昌社里边嘅规条之一啊， 戒口告。你个口过呢一条规条啊，你睇下愚正愚公佢亦都冇真正达到。点解呢？呢位愚公呢，佢语言敏妙啊，即係能说会道啊，好识讲嘢啊，口水花喷喷啊，讲到人呢听见呢都为佢而倾倒啊，非常之佩服啊佢个口才啊，真係啊死理都咬返生啊嗰种。咁有时候呢讲嘢可以讲话系呢个冇唔会有口德批评人嘅时候呢可能批评得好过分为咗呢显示佢自己嘅口才佢会讲人讲得最痛处冇俾人一啲情面所以呢个语言敏妙使到呢、这个听者都倾到这个其实是犯了十恶业里面的奇语花言巧语咁佢自己呢出口批评人啦这个彼时出口呢心亦自知伤口佢讲嘅话呀好伤口度唔留情面呢一点是犯了十恶业里面的恶口所讲的东西可能是一些些影子他就扩大来讲唯恐天下而不乱而且批评人可能是批评上至领导人下至贫民百姓都在他批评之中这些是很大的口供在《无量寿经》里面教给我们听真正修行人要善护口业不记他过这个修行人心里面不可以去想人家的过失口里面不可以讲人家的过失完全都是观照自己但是愚正愚公呢他刚刚做得相反心里面专看人的过失捉住人的过失不放大肆地去批评伤好伤口度鬼神都被他触怒那个虽然他知道自己伤口度但是又不可又禁止不到点解呢因为他讲嘢讲惯咗形成咗一种习气啦慢慢慢慢呢自己都唔觉得自己喺度伤口度所以好麻烦呢、这个口业最容易犯犯嘅系最重的因为佢容易犯嘛积埋积埋个罪业系最重的所以无量寿经要我哋护持三业身口意佢唔係要身口意咁嘅顺序佢係先要护自己嘅口意然后只係身同埋意证明口意係最容易犯嘅过失犯咗之后自己都慢慢都唔觉察啦所以佢但于彭坛关属中随风参笑不能禁止随住呢啲自己嘅呢、这个习气随住呢啲不良嘅社会风气呢、这个惨笑即係话讥讽人讥笑人呢、这个係犯咗两舌嘅口角弟子规里面讲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见以见济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这个是弟子规的教导见到人的善事善行应该思考我可不可以好像他这样做到要向他学习这个如果不及他的即使是离他很远跟他相差很远都要慢慢追得上有这种向善之心 但是愚正义工呢，他见到人哋做善事反而会讥讽人哋。见到人哋读书他会笑人哋装模作样啫，其实他都不是真正好学。见到人哋做功德这个放生又好，识字又好，做呢啲功德善事，佢会又系讥笑人哋，你都系做俾人睇嘅啫，佢唔知道佢自己正是系慕虚名，用自己慕虚名之心去睇人哋，真系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自己心里面有嗰样嘢，你先会见到人哋有嗰样嘢。如果自己心里面冇呢样嘢，你唔会睇到人哋会有呢样嘢。好似喺法门里面有一段公案，有一个古仔。宋朝嗰时候嘅苏东坡系个佛学家。佢同一个法师系好好嘅。呢位法师叫做佛印和尚。佛印和尚的修持好好。咁同佢係好朋友，经常两个人喺埋一齐倾偈。咁有一次呢，佢哋两个人喺度飲茶。咁苏东坡呢就讥笑呢位佛印和尚。佢就话你睇你眼中睇我系乜嘢呢？咁个佛印和尚呢就好诚恳咁同佢讲。话我见到你好似见到一尊佛一样。咁我苏东坡就讥笑佢啦。话你知唔知道我眼中睇你系乜嘢呢？佢话我眼中睇你你系一包牛屎㗎咋。咁嚟讥笑佢。咁返到嚟之后呢，仲同佢个妹傾起呢件事情。讲起身呢仲得意洋洋。咁佢个妹呢历史上好有名嘅苏小妹就提醒佢啦。我哋要知道一个人睇见乜嘢係因为心里面有乜嘢。你心里面有嗰样你会睇见嘅先係嗰样。人哋佛印和尚心中有佛，所以佢见你係一尊佛。咁你睇人哋好似牛屎，咁你心里面諗乜嘢呢？所以呢我哋要知道真正讲人过失嘅自己一定係有呢种过失。心上如果冇呢种过失嘅，点会话睇人哋有呢种过失呢？所以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佢话扬人之恶思为小人。咁呢句话就係弟子规里面嗰句扬人恶即是恶。你张扬人哋嘅恶事过失，你自己就係小人你自己已经係做咗恶人啦。所以呢个我哋真非常之清楚。而且随便讥笑人，特别係讥笑一啲修行人，呢个有好大嘅过失。这个因果是很严重的。在佛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有一段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这个沙弥这个是佛之前有一个小和尚他刚刚受了沙弥戒。我哋叫个小沙弥。呢位小沙弥呢有一日呢喺寺院度同一个老修行人老比丘喺度一齐呢念经。咁嗰个老比丘呢佢就年纪大啦，嗰把声又唔好。读经呢就读到呢可能唔好难听。咁呢个小沙弥呢就讥笑佢啦。话你乜读经读到个声呢好似狗吠一样嘅。咁样讲佢。咁呢个时候呢呢位老出家人就同佢讲啦，你知唔知我系乜人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啦。 哇！这个小沙弥一听啊，全身啊吓到发抖啊，因为他知道因果啊，知道如果你讥笑一个得道之人啊，一个阿罗汉啊，那个罪业是非常非常之重啊，比讥笑一般人啊要重到几千倍几万倍啊。所以小沙弥啊，立即就跪落嚟啊，向呢位老比丘啊来忏悔啊，诚心忏悔啊。但系因为佢做咗咁样个罪业，虽然佢忏悔啦，但系咧因果仲系有啊。佢系免咗堕地狱啊，但系佢虽然冇堕地狱咧，后来五百世啊轮回做狗。做咗五百世嘅狗，咁最后一世，佢呢个做狗嘅时候，有一日咧喺度叫，咁啊遇到一个商人，那个商人咧好讨厌呢个狗嘅声音，就把呢个狗捉咗起身，把佢四只脚啊都打断咗，然后咧就把呢个狗啊劈到一个坑渠嗰度，咁呢个狗啊好痛苦。那个奄奄一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正是佛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释迦牟尼佛已经得到了，他有一个大弟子叫做舍利佛，舍利佛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他用他的天眼看见呢有一只这样的狗在个坑渠那里很痛苦，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是他就用神通就飞到个狗面前用一碗饭他一个钵装着一钵饭来供养一只狗。然后呢同一只狗皈依讲法。这个狗听见之后呢好欢喜。七日之后呢这只狗呢就死了。又投胎。因为他皈依咗亦都听经闻法咁佢又投胎做人到咗佢好似七岁嘅时候舍利佛啦，因为佢已经系证得阿罗汉啦嘛，佢用神通观察到呢个人转世到一个家庭里边啦，就去到嗰个家庭嗰度咧，度呢个细路出家咁冇几耐咧，呢个细路就证得阿罗汉果。他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就观察到自己前世，自己原来前世五百世都做狗。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人做一点口业做那时不知这个随风惨笑讲那时讲嘢那时讲得很爽你一时的过错冇想到后患无穷所以不能不谨慎所以你睇下呢个余正义公十恶业里面嘅口业四条都做咗语言敏妙个倾到他人呢个系奇语出口伤口呢个系恶口随风惨笑不能禁止这个是两舌。咁到最后呢舌风所及速怒鬼神亦是恶口。咁到最后呢又以简后自居这个是妄语。他讲做咁多口业咁伤口道仲激怒咗鬼神真係呢个阴恶之主不知犯己阴恶就係呢个恶冇人知嘅叫做阴恶如果係俾人知道嘅叫做阳恶呢个善事係一样俾人知道嘅善事叫做阳善如果冇人知道嘅就叫做阴德所以佢积嘅系咩咧？唔系积阴德啊，佢积嘅阴恶啊，阴德多嘅人 佢会无缘无故啊，佢就会快信。阴恶嘅人啊，多嘅人啊，佢无缘无故啊，人哋睇嘅无缘无故啦，其实佢系有缘故嘅。人哋睇佢无缘无故，佢就会好不幸。好似愚政移公嘅人，佢人哋睇佢好似无缘无故啊，明明见到佢做咗咁多善事，点解仲会咁不幸呢？原来佢所做嘅善事啊，俾人哋见到啊，人哋赞叹佢呢个扬善啊，就已经报晒啦。赞叹佢系咩呢？有呢个好嘅名誉，呢个就福报嚟噶。你个福已经响咗啦嘛。剩低嘅系咩呢？系阴恶。人哋唔知你嗰啲恶事。呢个阴恶之柱啊，个柱就系咩呢？记录。鬼神啊，把佢阴恶啊，全部记录晒落嚟啦。呢个我哋学太上感应篇，我哋要知道。真正头上三尺有神灵啊，佢哋无时无刻不在监察我哋。所以我哋要知道唔可以随便做坏事啊。即使系一个人独处嘅时候都要谨慎。所以佢呢个人阴恶之处已经好多啦。做咗好多阴恶啦，都唔知不知凡几，就唔知做咗几多啦。佢仲要以减后自居，仲认为自己系好厚道。仲系认为自己好有良心一个善人一世都未害过人啦，好老实啦，仲以为自己系好好。这个是什么呢？是妄语。还跟人说。所以你看看他十恶业里面的口业，妄语、奇语、恶口、两舌，通通都做齐了。所以他还要欺骗世人，说我是一个厚道的人。所以张先生就不客气了，质问他了。吾谁欺呀？欺天父你呃边个你欺骗边个难道你可以欺骗天呢？你可以欺骗鬼神呢？你只系自欺欺人咋？所以呢个口业嘅果实，我哋要知道最容易犯。所以我哋最谨慎。我哋今日已经学咗佛啦。亦都想话呢一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好念呢句阿弥陀佛。你想念阿弥陀佛念到心清净。最关键系咩呢？最关键系两个字。止语。即系唔可以讲话。讲到一句就废咗一句。你点解唔念佛呢？多念一句就下一句。所以你睇下念佛堂里面经常挂住咁样嘅标语。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当我哋唔讲话嘅时候，你睇下口业都唔会做啦。你亦都唔使担心你会做咩口业，亦都唔使担心我自己做咗都唔知道，你唔会担心。你只要念佛，阿弥陀佛呢就系无上嘅功德，你就系念呢句佛号，日日都系做大善事。所以真正懂得修行嘅人，一句佛号常在心中，要真正要不间断，不夹杂。功夫就容易成就。咁呢一段呢係张先生同佢讲到口业过失。咁下面一段呢又举出一条文昌帝君音智文里面所讲邪淫呢一条过失。我哋嚟睇正文。 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子女，必熟视之，心迹遥遥不能显，但冇邪缘相凑耳。君自反身当其境，能如老男子乎？遂为终生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规条世行者，常言如此，何况其余？呢一段呢，是指出啦，余先生啊，这个邪人的意恶。这个他讲话，余先生呢，虽然对邪人啊，他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什么叫邪淫呢？就是非正当夫妻之间的那些性关系，就叫做邪淫。咁虽然余先生啊冇犯过邪淫之事，但是他有邪淫之心。点解咁讲呢？当他见到人哋屋企嘅女仔生得好美貌，佢咧就會直勾勾咁睇住人哋，呢個心裏面起心動念咯，不能夠自主啦，遙遙不能顯，就係呢個好似心裏面嘅波瀾起伏差啲都控制唔住啦，所以張先生就話：你冇邪淫嘅事啊！不是因为你没有邪淫的心，只不过是因为你好彩，你没有邪缘相凑，即是没有这个条件给你去做，万一条件成熟了，如果有这个你身当其境的时候，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你能不能够好像当年老男子这样。这个老男子是什么呢？是春秋战国时代在鲁国的一位男子。我们知道鲁国即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山东省那个地方。孔子啊孟子啊都出生于鲁国。所以那里确实来讲是圣贤这个圣贤教育的发祥地。咁喺当时候咧，有鲁国一位男子咧，佢呢、这个粗身即系自己操持得好谨慎因为鲁国咧系一个礼仪之邦当时啊呢、这个非常之注重礼仪嘅佢哋有呢、这个全国嘅人都知道一个规矩呢、这个。男女之间如果唔系正式嘅关系嘅唔到60岁唔可以喺一齐住。咁呢位男子嘅邻居系一位寡妇。呢、这个寡妇呢屋企比较清贫。咁有一日呢佢嘅呢个屋俾雨水就冲淋咗。咁於是呢佢就嚟到呢個男子個屋企敲門半夜三更啦各個各敲門呢、這個男子就喺裏面問啦邊個係我我係你隔離嗰個女仔咁老男子話你嚟到做咩我屋企呢個俾雨水沖淋咗間屋我想話求宿一夜請你開門咁呢位老男子喺裏面好嚴肅咁講話我唔可以开门呢、这个我哋鲁国嘅规矩唔到60岁唔可以喺男女有同居。咁呢个女人呢喺外面呢就问啦难道你唔可能好似当年嘅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咩咁我哋知道柳下惠呢亦系当时春秋时代一位这个贤士 啊，佢有一日咧出街啊，因为天落雪啊，好冻啊，见到一个女仔啊，呢、这个非常之啊呢、这个清寒啊，佢件衫咧好薄啊，啊冻到发抖，于是扭下围即刻咧把自己身上嘅呢个棉衲啊除落嚟啊俾佢啊，而且仲包佢啊抱住啊俾佢温暖啊，所以呢、这个当时咧啊呢、这个好赞叹啊，因为扭下围啊做呢个事情完全系为咗慈悲啊爱护佢。啊，心里边啊，一啲邪念都冇啊，所以真正啊，坐怀不乱啊。咁所以呢个寡妇啊，就咁讲：难道你唔可以学扭下位啊，坐怀不乱咩？啊，咁嗰个男子喺里边讲话啊，话扭下位佢做呢件事情可以啊，但系我依家做呢件事情唔可以啊，我系唔可以开门嘅啊。换句话来讲，扭下位坐怀，扭下位坐怀不乱，佢是因为有圣贤之心，佢止于至善，咁我依家唔可以开门呢，亦系学圣贤之心，亦都系止于至善，咁点解佢咁样做呢？咁有啲人问啦，难道唔可以对佢慈悲下？呢、这个人放佢入嚟住一晚啊，呢、这个你真正能够无邪淫之心啊，咪可以咯。但系呢个男子当时咧啊，系啊呢个咁样做啊，系有原因啊。咁第一个咧啊，系防止自己嘅堕落啊，因为自己嘅道德嘅亏损啊，呢、这个比救佢啊！呢个俾佢啊，稍微啊住一晚啊，对佢有啲恩惠啊，越重要得多啊！所以《无量寿经》里边有句话讲得好啊：假令供养行沙圣，不如兼用求正觉啊！如果我做呢个事情，你心里边啊呢个定力不够，可能会犯过失嘅时候，就唔可以做。哪怕是供养行沙圣啊，都不如自己能够提升啊，持戒啊。再者，如果咁做，会妨碍呢个女仔嘅名声啊。佢嚟我哋屋企住咗一晚啊，男女仇杀不亲，无端端佢嚟屋企住一晚点得啊？对佢个名节啊会有损害啊。呢、这个唔系对呢个女仔啊真正嘅恩惠。真正的恩惠是使他真正可以立于社会受人尊敬。所以即使是他一晚黑这个没有地方过夜在外面呢淋一淋雨小小的不慈悲换来这个对他的大慈悲。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样做是不破坏当时的这个规矩。当时老国佢认为60岁以上的男女这个60岁以下的男女不认识的不可以住在一起。这个规矩是一个好的规矩。如果我破了这个例我会把这个社会风气带坏。可能很多人他是故意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做了前科了人家看你看他都这样做了他是一个君子来的。佢都咁做，咁我点解唔可以咁做呢？把呢个风气带坏咗。所以我如果系做出嚟咁样嘅话，即系帮助呢个女仔一日一晚黑，但系延误咗千万人嘅呢个道德，使到佢哋一世到呢个声名道德受损。你话边个轻边个重呢？所以善同恶要分得出是非。了凡四分里面谈到做善事有是有非。这个是非怎样分呢？一定要着眼要高。看的是社会风气，不是看自己一个人。好像了凡四分所举的例子 话鲁国嗰时候，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时候，喺鲁国咧有一条咁样嘅法律，话如果有人咧能够攞钱去赎，俾呢个齐国俘虏咗嘅一啲人，把佢赎翻嚟，咁政府咧就会对佢奖励。咁当时子贡呢个系孔子嘅学生，佢好有钱，佢就攞咗好多钱出嚟啊，帮啲呢个失散嘅家人去嗰个齐国把佢赎翻嚟。赎咗翻嚟呢个系好事啊，但系咧佢好清高啊，佢唔肯接受鲁国政府嘅奖励。咁呢个时候孔子咧就批评佢啦，话你咁样系唔啱嘅。点解咧？你咁样一做，个个都学住你咁样嘅话，就算有人想去赎人佢就得到一啲奖励。有啲人可能系为咗一啲奖励去赎人啦，但系见到你咁做，佢就唔想咁去赎人啦。呢、这个社会之风就俾你带坏咗。你应该接受奖励，鼓励大家都咁样做。大家咁样做，你睇下就得到好报。呢个系一个好事啊！所以点可以为咗自己显示自己嘅清廉清高而破坏呢个社会风气呢？咁后屘咧，学生另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日咧救咗个人嗰、那个人咧喺河里边撑啲就浸死。子路咧系一个彪形大汉嚟嘅。即刻落河就把佢救咗上嚟。咁救咗上嚟之后，嗰个人就好感恩佢，送咗个一头牛俾子路嚟报答佢。咁子路呢就接受咗。咁呢个时候孔子就好赞叹子路，话从今以后呢，鲁国会有好多人学似子路一样去救人落见到人落咗水会救佢。会救人。点解呢？因为大家知道呢件事系啱嘅，而且做咗好事之后咧，就会得到好报。呢个系好嘅社会风气，就咁样带起身。所以一般嘅人，你世俗人睇，你睇下子贡做件好事，佢唔接受政府嘅奖励，认为佢好清廉好高尚。睇见子路做咗好事，救咗人，接受咗人哋嘅报答，反而觉得咧子路冇做得咁好，一般世俗人都咁睇噶嘛，但系你睇孔子嘅圣人嘅观念，睇佢就唔一样，圣人睇系咩咧？睇一个社会风气，睇下呢件事情能唔能够带动起一个好嘅社会风气。如果带动一个好嘅社会风气就做，如果呢个风气会被破坏，唔好，咁就唔可以做。所以从呢度我哋睇出咩系真善，咩系假善，呢个是非标准要用圣贤之道嚟区分。所以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个老男子咁样做，佢系带起一个好嘅社会风气。做一个真正纯正纯善嘅呢个榜样，不受诱惑，不能呢个破坏呢个规矩，所以呢个先系真正嘅善。所以呢位张先生就问余正义公话，如果你好似老男子嗰个处境有人嚟敲门揾你你能唔能够好似老男子一样如如不动呢？咁一问呢、这个余正义公就好惭愧啦，系确实做唔到然后呢呢、这个张先生就进一步就質問佢啦，你既然做唔到，仲話自己係咩咧？ 终身无邪色，话自己啊，你睇下堂堂正正啊，一个正人君子啊，我呢一生一世啊都冇犯过邪淫啊，可以对天地鬼神啊，你个口气啊真系唔少，系咪真嘅咧？唔系真的，佢所咁样做系咩咧？冇呢种条件俾佢做啊，如果有嘅话，佢就做啦。所以呢个系真妄也，呢个系大妄语啊！自己达唔到嘅，佢认为自己达到，呢个系真正嘅大妄语。喺佛法里边，修行人亦都要注重，不能够犯大妄语。自己有呢一种修行嘅境界，你先可以承认。仲应该谦虚一啲，唔可以话承认得十足，更何况话自己冇达到呢种境界，仲自己同人哋讲话我已经达到呢种境界，呢个叫做未证言证啊，呢个大妄语，喺戒经里边话呢一条妄语嘅罪系堕阿鼻地狱嘅。这个是非常之严重的罪过。譬如讲话我念佛功夫自己未达到成片的我以为自己已经念佛念了成片了还跟人讲。我自己未达到一心不乱的跟人讲话我已经达到一心不乱。我自己未正果的跟自己讲话跟人讲话我正得。阿罗汉果啦，甚至话我已经成咗菩萨啦，我做咗佛啦，呢个大妄语。咁有啲妄语咧，系佢自己唔明白，佢唔认为自己达到呢个境界，咁呢啲咧系佢嘅糊涂，真有咁嘅人，佢系对经教唔了解。唔认为自己呢达到咗某一种境界。好似念佛念得稍稍有啲轻安心情有啲佛起咁就以为自己已经念佛功夫成片。念佛功夫成片系咩样子呢一句佛号从朝到晚24个钟头冇得间断。连你睡觉嗰时候个佛号都唔断。乜嘢都可以放得下。一个念头不起这个叫做念佛功夫成片。所以不是容易简单的事情。一心不乱的有事一心有理一心。事一心不乱的相当于阿罗汉果。所以他六种神通就具足了。这个对面墙是什么他可以通透看清清楚楚。这个街上面行的人你在楼上见到清清楚楚。想去哪里马上就飞到那里。天眼天耳他心他心通这个神足通漏尽通通通现前。这个是事一心不乱。你一心不乱就更加不得了了。大彻大悟了。正入咗佛境界这个理一心不乱。所以这些呢我们只能够知道这样的境界但是千祈不可以有求之心。只是老老实实去念这句佛号念到时到刻它就自然入境界了。不是你求来的你求的心就不清净。更何况话要同人讲话我已经入咗呢个境界啦你睇个心就一啲都唔清净。点可能话有成片呢更加冇可能一心不乱呢真正成片一心不乱佢唔会同人讲。佢唔着相㗎嘛点会同人讲呢呢啲系佢糊涂。咁有啲人呢佢系咩呢为咗贪名闻利养。自己标榜自己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佛再来的那些罪业真是阿鼻地狱 目的是为了骗取人的名闻利养供养。罪业啊非常非常之重。好，咁呢度上面所讲嘅就话佢呢个认为自己无邪识呢、这个能够对天地鬼神呢个大妄语。所以呢啲所讲嘅都系如正义公文昌社宗规条规定落嚟嘅。佢哋发誓要做嘅你睇都未做到。咁其他嘅你冇写入呢个规条里面嘅咁就更加唔使再讲啦。所以呢咁讲到呢度咪时间到啦。呢、这个以上所讲嘅是张先生点出呢、这个如正义公佢所犯嘅过失。咁下面呢就教导佢啦。就有非常重要嘅开示教导如正义公点样去改正自己嘅嗰种恶念能够改造命运。所以今日呢时间到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嚟学习讨论，多谢大家。